1929年10月24日，美国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四，纽约证券交易所突然出现狂抛股票的风潮，共交易近1300万股股票，超出每日正常交易量10多倍。在金融投机和泡沫经济中狂涨上去的股票价格，现在一泻千里，以致行情报价跟不上跌价速度，许多人顷刻破产，负债累山，当天就有8人自伤，以死抵债，金融恐慌开始了。然而，这只是资本主义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时间最长、破坏最重的经济大危机的发端。此后的4年间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经济、社会和政治的全局性危机状态中。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巨大冲击，风雨飘摇。黑色星期四，中午12点，一批金融巨头在华尔街摩根财团办公室紧急会晤，决定筹集巨资救市。随后2天，局面暂时稳定，但是到了28日星期一，股票抛空再起，有925万股股票如潮水般抛出。金融巨头们终于财穷力竭，无力抵挡，他们在夜晚发表声明，放弃救市行动，大恐慌无可阻挡的到来了。29日星期二上午10点，股市开盘大锣刚刚响过，巨量的股票不顾一切抛出，甚至不计价格，却没有多少人想买进，场面十分混乱。开盘半小时抛出300万股，12点时超过800万股，1点半时超过1200万股，收盘时达到了1641万股，股市终于崩溃，股票行情下跌了12.82%，上100亿美元顷刻化为乌有，经济大危机的序幕解开了。此后，美国股票一路暴跌，以1926年股指为100点计，1929年11月由145点，1930年12月跌到102点，1931年12月跌到54点，1933年的情况极为严重，在6月竟然跌到了34点。6/5，近1000亿美元资产如肥皂泡破灭般的消失了。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，30种工业股票从平均每股364.9美元跌到了62.7美元，下跌了82.8%。20种铁路股票从平均每股180美元跌到了28.1美元，下跌84.4%。股市狂跌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，其他国家的股市也纷纷暴跌。同一时期，英国股指从121点跌到73点。法国股指从465点跌到225点，德国股指从107点跌到45点， 加拿大股指从209点跌到49点。股市危机如同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，引发连锁反应，化为世界性经济大危机。大危机首先沉重地打击了美国，成千上万的工厂和银行倒闭。1930年，有26400家公司和934家银行破产倒闭。1931年，有28300家公司和1440家银行。1932年，有31300家公司和1453家银行。1933年，有20300家公司和1783家银行破产倒闭。人们惊慌地涌入银行，大量提领存款，美国黄金储备大量流失，资本输出一落千丈，几乎完全停止。1933年初，全国的银行基本停业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神经中枢，它的瘫痪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巨大破坏，美国经济几乎崩溃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连续急剧下降。1929年为1030亿美元，1933年降至556亿美元，3年中损失了近一半，10年后的1940年才恢复到996亿美元。美国工业生产在1932年7月落到了最低点，约比1925年5月直线下降了55.6%，钢铁业下降了近80%，机床制造业下降了87%，汽车业竟下降了95%。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失业人口，人民生活严重贫困。美国失业者在1930年有400多万人，1931年达到800万人，1932年突破1000万人大关，1933年最严重，失业人口最多时有1700万，接近美国劳动力的1/3。1930年10月到1931年3月，底特律的69万工人中就有22.3万人失业。仅在6天中，该城有5000户人家无力支付银行抵押贷款而失去住房。或纸盒等搭成的胡同小屋，这些简陋的住处之所以被叫做胡同小屋，是因为胡佛竞选美国总统时曾经许诺工人每家有鸡吃，还有汽车开。美国一度有3400万人没有收入，占总人口的28%，甚至有大批学校破产关门。1932年，仅纽约就曾经一度有31万学生失学，无数的人们依靠施舍救济度日。恐惧和失望笼罩全国， 大危机被称为是美国的历史大悲剧。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。1933年，加拿大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减半，1/5的加拿大人依靠微薄的救济物资，全国1/3的劳动力失业，1939年前的失业率都在12%以上，而物价和工资大跌，致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更加穷困。英国的情况虽然不如美国那么严重，但也遭受沉重打击。危机最严重时，钢铁业减产一半，造船业减产91%，失业者最多时有300万，失业率达到22%。在煤炭和造船等行业，有60%以上的工人失业。作为世界货币的英镑，于1931年放弃金本位制，宣布贬值。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，在支付大量赔款和发生多次危机后，又遭沉重打击。1932年的工业生产倒退30%，几十万家企业破产，失业者最多时有800万，近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半。日本1931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了近1/3，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达50%，300万人失业。法国等国情况大同小异，数百万失业者到处流浪，寻找工作。危机之下，大量产品显得过剩，市场价格大幅度下跌。1929年1月到1933年1月的批发价格，荷兰下降了49%，法国下降了38%，美国下降了36%，德国下降35%。法国的小麦价格从1930年每公担160法郎跌到1932年的80法郎。物价下跌，人民因为失业和工资下降却无力购买，商品严重积压，于是资本家大量销毁过剩产品。美国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，加拿大烧毁小麦，日本将粮食留在田地霉烂肥田，德国拆毁钢铁和机械生产设备。与此同时，千百万人却在忍受饥饿，儿童营养不良，这一切构成了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画卷。这次大危机的特点是金融危机、产业危机、贸易危机、社会危机和国际危机同时并发。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全面混乱，西方国家的相互矛盾迅速恶化，大大加剧了大危机的破坏力。如英镑贬值后，50-60个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，出现贬值大战， 美元于1933年贬值40%多。为转嫁危机和保护本国，许多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，中断了许多经济联系，整个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成各种相互竞争的小单位。1931年至1933年，有24个国家巨富国家外债，9个国家巨富商业外债，创造了国家破产的历史记录。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损失了2500亿美元，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物质损失还多800亿。同时，西方国家为了挽救自己，加剧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压榨，转嫁危机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，1932年农产品价格下跌50%，无数农民破产。拉丁美洲的香蕉、糖、咖啡和矿产品堆积如山，无法售出，失业者数以百万。
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年代美国出现经济繁荣及克利兹繁荣，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。一是虚假繁荣掩盖了贫富差距和市场供求的矛盾，二是狂热的股票投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，三是美国政府和胡佛总统的危机处理和指导思想严重失误，事前未能预防，事中消极处理，恶化了危机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。
早在20年代的美国经济繁荣中，已经潜伏了多种危机因素，比如贫富差距太大，大量财富集中于少数富人，广大社会下层人民因贫穷而缺少购买力。1929年的美国，占人口5%的富人却占有全国个人收入的1/3。同时，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贫困家庭却高达全国家庭的60%。另外，危机发生前的失业者已有200多万。另一个突出因素是猖獗的投机活动，如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狂热，形成了泡沫经济。纽约交易所的上市股票从1925年1月的4.43亿股增加到1929年10月的10亿股以上，股价比票面价值高出3至20倍，有的甚至高达50倍。股票的成倍涨价严重脱离了实际价值，最终在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一落千丈。这次大危机发生之时，正值胡佛担任美国总统之际。胡佛在从政前是一个工程师，就任总统前已经连任商业部长达8年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柯立芝反应中，1928年8月，胡佛说，今日的美国已经接近征服贫困的最后胜利，平民救济院即将消失。大危机前夕，胡佛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又声称，我对美国的前景没有担忧，前途光明，充满希望。话音落地不久，危机爆发， 起初胡佛竟盲目乐观，保证危机和失业将在60天内结束。这种判断致使政府反应迟钝，举措无力，延误了时机。政府的拯救无力，主要原因在于胡佛。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商人坚持传统的自由放任思想，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。政府的公共工程和其他计划不会增加需求而繁荣经济，反而政府的救济会损害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。甚至1932年失业者突破1000万人大关时，胡佛政府仍然认为无需大规模干预。待到他们认识到危机严重，已为时太晚，无可挽回。
在更深刻的意义上，大危机产生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多种内在弊病，如经济的无序性和放任自流，资本家只图私利不顾社会的自私本性，政府死抱过时的自由放任政策，缺乏必要的国家调控以控制危机发生，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和不公正等，这些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。
大危机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，直接危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存亡。中产阶级备受打击，地位下降，下层人民更是困苦不堪。社会不满日益强烈，人民爆发出大规模抗议和反抗斗争。1930至1933年的德国出现日益高涨的罢工浪潮，鲁尔地区30万矿工举行大规模罢工，德国社会冲突日益严重，革命形势日益明显。1929至1933年，美国有许多次反饥饿大游行，这次大危机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有灾难性的时期之一。一些人惊呼社会快要崩溃，革命快要爆发了。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承认，大量失业公民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，还有大量的公民辛苦劳作而报酬极少，只有愚蠢的乐观者才会否认当前的黑暗现实。在英国，曼彻斯特失业工人的请愿书《我们的贫困，你们的责任》指出，该城失业者在7万人以上，近30万男女和儿童因此生活困难，全国失业者有275万，1/6的人口陷入最可怕的苦难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是在一个富裕世界中被迫忍受贫困，因为富人情愿贷款给外国和进行战争，而不愿投资经济和救助穷人，并且警告政府，不要以为巨大的失业惨剧可以无休止下去而不会产生致命灾难。饥饿者也就是愤怒者。请愿书发出了清晰的革命信号。 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使资本主义制度受到深刻怀疑，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则被广泛传播，令统治阶级震惊。同时，法西斯主义迅速泛滥，在德国和日本，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獗，并试图夺取政权。即使在英美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，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组织。如英国法西斯联盟和美国军团等，他们还得到了一些大资本家的支持。1934年，美国军团企图策划50万退伍军人进军首都，发动法西斯政变。大萧条的种种问题威胁着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，资本主义来到了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。1933年初，德国纳粹希特勒和美国新任总统罗斯福先后上台执政，他们分别提出了挽救危机的两种不同办法，也代表了资本主义在大危机中的两条不同的出路。这就是实行集权统治、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法西斯道路，和坚持民主制度和进行大规模改革的美国新政道路。资本主义世界究竟何去何从，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大悬念。